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好，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啊。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前往。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在看这个二章一节的时候哈，在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耶和华要用旋风把他的仆人以利亚接上天去，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啊，最后的时候，就从15节到这个，就是说接近最后部分，从15节到17节的时候啊，上帝呢，让以利亚去见啊当时的撒玛利亚王亚哈谢，宣告上帝对他的审判，宣告他的罪恶，啊，就是不求告耶和华，反而求告啊，那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所以说呢，必下不了床，一定会死。后来呢，亚哈谢果然死了，啊。列王记下一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呢，是第二章开头第一节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耶和华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其实呢，一方面这是一个神迹，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不从神迹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你可以看成什么呢？看成是这一代的这个仆人哈，就是老一代的仆人，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完成了啊。以利亚在第一章当中做的工作是什么？在君王和掌权者面前行使了上帝的权柄，斥责的罪恶啊，用神的话语呢击杀了那个恶王。所以说以利亚的工作在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那到了这个新老交替的时代，到了把神家里的工作交给新一代仆人的这样一个时刻啊。所以说以利亚的工作完成了啊，用保罗的话可以说呢，这美好的仗也打了啊，当跑的路也跑尽了，所幸的道呢也守住了，从此为他存留的是公义的冠冕啊。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来说，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永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仆人，但是不同的仆人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不同的仆人呢所讲的道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无论是以利亚这种啊被接升天的啊仆人，还是说在大多数时候呢因为殉道啊，或者是因为年老了，或者是疾病而死的仆人呢，其实在被上帝接走的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区别啊。首先呢，我们知道这接下来将有一个神迹，但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上帝在每个时代的工作基本上就通过这样来交替的啊。说耶和华呢，说要用天上的这个旋风啊，把以利亚给接上去。我们来注意这里哈，为什么接以利亚要用天上的旋风啊，用如此壮观的方式啊，用火马战车的方式把他接走呢？那为什么只有在这里出现这个神迹呢？啊，那估计很多基督徒都挺羡慕这种走法啊！行了，别生老病死了，都这样多么的荣耀啊！直接被这个天上的旋风接走。所以说，这个神迹在圣经当中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啊。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呢？你去看这个第二章哈，《列王记下》第二章9节到10节。以利亚对以利沙在交接的时候说啊，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然后以利亚说什么？说这个太难了啊，但是呢，我被接去的时候呢，你要能看见我就能得着，如果看不见就一定得不着了。也就是说，这个以利亚被接升天的这个神迹，这个火马战车的神迹是让谁看见的？让以利沙看的。这个神迹是刻意的做给以利沙看的。 为什么？你要想想当时那个时代，以利亚所侍奉的是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混乱成那个地方的混乱程度远远要恶劣过南国的犹大，而且北国的君王是一个不如一个。到了亚哈死后这段时间，到了亚哈谢这个时间，基本上已经坏到了一个极致。所以说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哈，上帝要让这个以利亚的继承者接续者这个以利沙呢，在以利亚被接走的那一瞬间呢，让他看一下上帝国度的全能。你要明白这里哈，也就是说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上帝要让这一个接替以利亚做先知的这个以利沙看到上帝的国度才是最大的，世界上暂时的这些逼迫，世界上暂时的这些邪恶淫乱的事情，它根本不能动摇上帝的旨意，根本不能动摇上帝的国度啊！所以说在以利沙的人生当中啊，他看到的这一幕就是以利亚被接升天的这一幕，就是他火把沾身的一幕，你会发现影响了他的一生，大大给予了他信心和勇气啊！你去看列王纪下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当亚兰王便哈达用大军包围了以利沙所在那个城的时候，以利沙说什么？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祷告让他手下那个少年人看到满山的这个火马火车围绕着以利沙。所以说你能够看到一件事情，这实际上是上帝为了兼顾神的仆人而做的。上帝为了兼顾以利沙，让他看到这样的异象啊，看到这样一个神迹。所以说你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以利沙虽然是以利亚的一个接续者，但他的恩赐更大，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气，做工的时间也更长啊，这是上帝的恩典。说以利亚呢，他就和以利沙从吉甲前行。你接下来要注意哈，接下来这第二章当中出现了这几个地名，它写在这里都是有特殊含义的。吉甲、耶利哥，包括后边什么分开河水过约旦河，你看到没有？吉甲是什么？吉甲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旷野没有死掉，那新的一代人在那里受割礼的地方。约书亚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了。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啊。接下来旧约事件是什么？进攻耶利哥，进攻耶利哥之前就是把约旦河的水分开。你看到这里的神迹跟后边是基本上一样的，后边也有一个分开约旦河的神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你接下来看看以利亚他要去的几个地方，他耶和华差遣他啊，又你看又是到吉甲，又到耶利哥，又是到伯特利，又到约旦河啊，其实还是用今天话来说是回到圣经，带领着以利沙让他回想回看圣经当中所记载这些地点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说在这个新的仆人要接续老一代的仆人之前呢，他有必要了解自己的职分，了解自己将要做的工作啊。你再往更古老的时期说，到摩西时代也有这样的工作，分开红海，到约书亚时代分开约旦河，到这个时代他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听懂没？无论哪一代的仆人，就是到今天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这些仆人所做的工作跟旧约的先知是一样的啊。他们看这个第二节到第六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此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第五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来看第六节哈，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你注意这几句里边所重复的这些话啊，我都标出来，这里边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好，往下看啊。首先呢，以利亚对以利沙是命令式啊，说你要停在这里，你别动啊。然后呢，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强调就是说强留他，说你不用跟着我，你在这就行，不用跟着我。但以利沙呢，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绝对不会离弃你啊。原文不是离，原文就是强调，就是说把人抛弃的意思，我绝对不会抛弃你啊。然后他们一同下到伯特利啊。后来的时候呢，到了伯特利，伯特利也有先知啊，先知的门徒，他们也知道耶和华今日要把这个以利亚去接走。但是呢，原文没有师傅这个词哈，原文用的是什么主人啊，说要接主人离开你的头，你知道吗啊。他说，我知道，但你们要保持静默。他让他们保持静默，你思考他为什么这么说啊。接下来呢，又换了个地方啊，说你还要停在这里，语气是一样的，说要往耶利哥去。以利沙还是跟先前一样，指着耶和华起誓，指着以利沙的以利亚的性命起誓，说绝对不会离开你。然后又一同跟随到了耶利哥。然后很有意思的是，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也跟他说啊，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主人离开你，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啊。接下来呢，以利亚仍然让他留在这里，不跟着他，要往约旦河去。他同样是这样发誓。最终呢，二人一同前往。弟兄姊妹，我讲过以前一些经文哈，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有的弟兄非常有印象，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呢，是怎么那样的传福音呢？不是勉强人信主。甚至很多时候到了要坚信你，要让他明白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劝退式的传福音，就说要不你别跟着了啊，看着就是不大想信的，实际上这样也能分开。但是圣经当中非常有意思哈，圣经当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啊。拿阿米劝路德，你走吧啊。大卫劝那个加特人以太，你走吧。这些人最后反而是留下了。凡出于神的一定能留下啊，凡是真信的一定能留下。所以说在这个把圣职要交给下一代的仆人的时候，实际上这连续三次的劝退哈，连续三次说你别动，这是必要的。因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激发了以利沙那种连续三次的在上帝面前发誓要绝对跟随，要绝对的不离不弃。所以说无论是传福音让一个人信福音，还是呼召一个人做传道人做牧师，这种工作可不可以勉强的？这种工作是 不可以勉强的。你不能强迫人信主，你不能勾引人信主，同样你也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牧师。这种感动，这种做牧师的感动 本身一定是从圣灵那里来的，而且这个人就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也是完全的渴慕这份善工，要做这样的工作啊。因为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牧师的人他必须有上帝的呼召，他真的是里面有感动，然后他爱慕这样的善工，他愿意跟随，跟着学，跟着听，直到他上帝觉得他可以履行这份工作的时候啊。所以说你看，上帝不勉强任何人，上帝不单是不勉强人，上帝反而要试炼一下这些人，看看他是不是出于真心。尤其是 将要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这个以利沙，其实你从这个列王记上啊最后的那几章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跟随以利沙有一段时间了。他当然知道以色列的情况，他当然知道在那个时代做牧师，做一个真正的仆人，说真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路等着他，他当然知道，但他仍然选择跟随，仍然选择去做，这只能是出于上帝，这只能说明这个人真正的去爱慕做这个工作，愿意在神的国当中去侍奉。如果没有这样的心，你不要去做牧师。如果你并不渴慕真理，如果你不清楚你在这个时代要面对什么，尤其是你讲了真话要面对什么，那么你就不要做牧师。你顶多就是一个，就一个弟兄说跟肯德基爷爷一样，长得慈眉善目，不敢得罪人，你不要去做牧师。所以说只有当明白这份职分，你要做的工作它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还不后退的人，反而欣喜的去接受的人，这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啊。第七节，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站住。都知道以利亚要走，上帝要接他啊，上帝给这些先知都启示了，但是愿意跟随到底，愿意紧贴着以利亚，无论走到哪里都跟的，只有几个人啊，只有一个人嘛。这人跟随了吗？这人也跟随了，但是跟随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他的有一段距离啊，是远远的站着，而是不是说那种绝对的跟随。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些立志要做牧师的弟兄，这些立志要按立的这些弟兄，你要跟着好好学，你要跟着你们的牧师，你们的老牧师好好学，要跟着不断的听到，要跟着不断的学习真道，不要放松，不要落下这些功课。因为你跟随的程度将决定你以后的侍奉，以及你是不是真正能学到，从牧师那里学到啊，你以后做牧师所必须的那些那些真理。所以说呢，同样是跟随，同样也知道以利亚要走，但这些人呢并没有以利沙这样打心底里的这种渴慕，他们选择的是远远站在他们的后边，而以利沙则一直跟随到了约旦河的河边，三次劝退，三次拒绝劝退，三次死死的跟随，直到最后一刻啊。第八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你注意这个动作哈。首先呢，这个神迹就是摩西时代的摩西用杖分开红海，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当祭司抬着约柜踏到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就分开，两边立起了水像两边立起了墙环一样。为什么有这个动作？是以利亚要刻意做给以利沙，让他知道这个动作的意义是什么。而且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细节，以利亚是用自己的外衣把这个水卷起来之后，然后打水，水才会分开。有一个重点是他那件全是毛的外衣，你要明白。弟兄姊妹，摩西用杖分开红海，祭司抬着约柜当踏下去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分开，还有到这里以利亚的这个外衣当他卷起来的时候，打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这首先意味着上帝给他的仆人这种恩赐和权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在不同的时代表现方式不同，但是能力是一样的。这能力不是来自于地上，这能力是来自于天上。所以说你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当以利亚第一次去找到以利沙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件毛茸茸的外衣披到了他的身上，然后问他， 你可以回去跟你的父母告别，但你要知道我向你做了什么。他回想起来，这件衣服在圣经当中，在真理当中，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衣服，它象征着圣职的传递，以及就新约所说，保罗给提摩太说，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而且呢，接下来所行的这个神迹，跟上古时期摩西行的一样，跟约书亚时代临到以色列人身上那个神迹一样，啊，都是下海中走干地，然后水在旁边成了墙环，在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那个水就立住了，然后以色列人就过去了。为什么会这么做？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以利亚从列王记上那一章。当他从加密山上下来之后，他被耶洗别威胁，然后吓得到旷野逃命，最后求死。到后来上帝恢复他的信心，恢复他的这种恩赐，最终他从吩咐从天上降火，烧死了两次前去威胁他的那五十个人。啊，到最后呢，对当时的撒玛利亚王亚哈谢宣告了审判。以上帝的话语击杀了那个恶王。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以利亚在告诉以利沙什么？曾经当以利亚转让的时候，他说：“神呀，求你取我的命去吧，我不如我的什么列祖。”然后后来他明白了，在神的家中，每个仆人生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上帝给每个仆人的工作都是一样的，给每个仆人的托付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在告诉以利沙，上帝在古时如何帮助摩西分开红海，在约书亚那个时期如何帮助以色列人分开约旦河，在今天照样可以帮助以利亚分开约旦河。而到后面的时候，以利沙领受了这样的恩赐和圣职之后，他也照样凭着上帝的能力分开了约旦河。你要知道这其中代表了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只要你信的真理一样，只要你的信靠是一样的，那么上帝在古时为摩西做什么，在今天也照样为我们做什么。所以说，这是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也是对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是给这些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给神的教会最大的安慰。上帝在古时怎样与他那些真正的仆人同在，在今天也照样与他的仆人同在。只要你坚守真理，只要你忠于圣经，啊！而且这个神迹，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回到圣经，回到摩西五经，让以利亚想起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每一代的仆人，上帝给他恩赐是干什么？一方面有权柄牧养教会，击杀仇敌；另外一方面，就是教导圣经，啊，就是教导圣经。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啊，我们来看哈，圣经当中。像这样的话是不多的，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求我，这种话不多哈。事实上，这场对话跟列王记上上帝跟所罗门之间的对话是完全一样的。你仔细去看，都是说你想求什么啊，最后求什么，求什么就成全了啊。首先你注意哈，你在这里思考前面的经文，以利沙当然知道上帝要接这个以利亚升天，而且耶利哥的那些先知也知道，伯特利的先知也知道， 但是为什么他跟伊丽莎说这个事，伊丽莎说闭嘴，不要说声，不要说声音，为什么？因为伊丽莎他就是在等伊利亚最后这句话，你要明白哈，这是他真正想要的。在今天啊，你要注意一个事情，每个世代的仆人，每个世代的牧师，不管他有多大恩赐，他讲到多好，他终朝有一天要走的，要离开我们的。所以说啊，比起什么追悼会呀、伤感缅怀呀、又是追悼，又是缅怀呀、又写一些传记啊、完全没有必要。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那个老仆人还没走的时候，那个大有恩赐的老仆人没有走的时候，你好好让他按手给你更大的恩赐，这是一个年轻的仆人应该求的事情。今天有两种传道人和牧师，一种是吃老本的，拿来就抄，只能倚仗着他那个他上一代的牧师啊，只能吃他宗派里的老本，自己不去看圣经，自己也不查经，为什么？也没有恩赐嘛，也懒嘛。我奉献所有的那些将要按追求按立牧师，将要立志起来牧会建立教会的那些弟兄，你不要去吃牧师的老本啊。那教导文的牧师，他有上帝给他恩赐，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求恩赐。当有一天你接受案例的时候，你要让他这样为你祷告。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祷告。啊，一个神的仆人不应该是一个吃老本的人，乃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要求神赐更大恩赐的人，以更大的恩赐、更大的勇气去侍奉神的教会。所以说，一个立志要做仆人、立志要做牧师传道人的人，他应该好好的想想他在上帝面前应该求什么，他按立是为了什么，他按立是为了得到这一切。所以说啊，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如此强烈的感动，要求按立牧师，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是求神赐给牧会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赐给彼得的权柄，有牧养教会的权柄，有带领会众寻求赦罪的权柄，有击杀恶人的权柄。另外一个，当你被按立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会赐给你更大的恩赐。所以说你在这里，在这章当中，你看到这种权柄的传递，这种圣职的承接，以及在神面前被赋予更大恩赐的伊丽莎啊。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有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喜欢鼓吹一些名目啊，说这个名目讲得多好，说你们这些牧师都不行啊，只有那名目讲得好啊，只有你的牧师讲得好，你们讲的都不行。我今天见过很多这样的蠢货，我在教区里也见过很多这样的蠢货啊，在他们的眼中，只有我们那给我们案例的牧师才是牧师，这些其他的牧师都不是牧师啊，都讲到不行啊，都没有恩赐，都没有权柄，你不要上他们的当。因为伊丽莎，我们清楚的看到他得到了比上一任仆人更大的恩赐啊。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九节说，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啊。今天的传道人不但要寻求暗牧，而且要寻求上帝赐给你更大的恩赐来讲解圣经，而且在列王记下，尤其这一章里边所有的这些神迹，它绝对不是从物质层面来满足人的名利贪欲的，这里边的神迹都是为了见证上帝的话语是真的，而且这些神迹都是跟圣经有关系。 你看所罗门也是这样求的啊。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原文的意思，这个难得是主要形容像妇人难产一样难，极其的艰难，而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刚硬啊，硬着景象，极其的难以突破。也就是说，以利沙这个要求是什么？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你注意这句话哈，传道人当然要求神给他更大的恩赐，借着神按手所赐更大的恩赐，但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呢？不是的，这个事情是几乎是得不到的。为什么？不会给不配得的人，我告诉你啊，你往下看哈，这样的恩赐只能拿来侍奉教会，这样的恩赐只能在属灵上去征战忠心的仆人。这是上帝所有的恩赐里边最重要的恩赐，但是不是所有人能够得到的啊。这里这些经文说的很有意思，一个以利亚一方面强调你求的这个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也可能实现。有什么前提呢？看好了哈，就是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哈，如果你能看见我，这个事情就能够照着你祈求的成全，如果看不见，它就不会发生。以利亚说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被接去的时候，在那个瞬间，一瞬间 你如果还能跟着我，还能看着我，这个事情就能成。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不能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利沙他走到这一刻有多么的难，他走到这一刻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跟着耶洗别好混，跟着以利亚不太好过日子。你在今天你天天讲真话，你试试，你今天在教会里讲真道，不等外邦人弄死你，这教会里的搅屎棍子就要弄死你。你触及他们的生意，触及他们的你碰到他们的蛋糕嘛，你去看以利沙他跟随以利亚的这从头到开始是怎样的啊。当上帝借着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然后把自己那顿牛给宰了，告别了父母，就跟着以利亚走了。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以利亚的传道之路是充满着威胁，充满了危险，而且威胁他的都是有名望的人。所以说这个以利沙他要是能坚持下来，他必定有上帝所赐的信心，他毕竟是对真理的这种坚守。但是以利沙从头到尾没有放弃，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连续三次劝退他也没有放弃，他一直跟随这位老仆人，直到老仆人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刻，最终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说，这样的讲道的恩赐，这样的圣灵的恩赐，这样的权柄是极难得到的，是几乎不可能的，只是说上帝想赐给谁才能赐给谁。另外一方面来说也可以得到，只有那种忠心的人才能得到，只有那些跟着那些真正的仆人不断的持续的去学习圣经的人，始终在真理上专心的人，他才有可能在忽然之间得到这样的恩赐。在今天来说，只有谦卑下来，你忍耐聚会，你跟着听到并且持续的跟随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机会像以利沙这样蒙得更大的恩赐，否则几乎就是在做梦的事情。所以说，我奉劝我自己，也奉劝所有跟着学习、跟着培训、愿意在我们的牧师那里将来做牧师啊、做传道人这样弟兄，你不要灰心，你要紧紧的跟随。我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上跟随啊，天天给牧师写信啊，大事小事狗屁事都给牧师写信。你好好学道就是跟随，你搞人情跟随没有用的，你只有在真理上 沉静学道，在真理上一直坚持，神才能够赐给恩赐啊，你才有机会在以后的日子被上帝大大使用啊。十一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在这里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们接下来做的什么事情呢？他们继续走，然后又不停的说话，也就意味着以利沙一直跟以利亚同行啊，直到有机会得到更大恩赐，那更不能放手了，继续走，继续学，然后不但继续学呢，又听，又请教，又在那学啊。中间我就不说了啊，这两句话呢有很多的细节，他跟之前一样。仍然在跟随，说是伊丽莎是有福的啊。而且这个又说话在原文他用的是一个这样一个祈求，就是说求问之类的这样一种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一直所说的就是之前的那些内容。伊丽莎一直在追求，然后接下来说看哪，注意这个词，看哪，忽然有火车和火马在他中间把二人分开给隔开了。注意这看呢啊，上帝让我们注意这个神迹。所以说以利亚呢，以利沙啊，以利沙信了以利亚的话，所以说在最后的时刻他没有放松，他反而跟随的祈求的更加的恳切，所以说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当火马战车来临的时候，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他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火马战车将他们彻底分开，在突然之间，然后以利亚就乘着天上的旋风上去。弟兄姊妹，我在之前讲过，就这短短的一瞬间，上帝让以利沙看到了上帝国度的全能。这一瞬间的看见兼顾了伊丽莎在之后接替伊利亚的侍奉。所以说你往后看，这个伊丽莎他在他的侍奉当中，他是一个很有信心很勇敢的人啊。伊丽莎还有过软弱逃跑的时候，伊利亚还有过这个软弱求死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在信心上，在恩赐上大大超越了伊利亚。为什么？忠心嘛，一直跟随嘛啊。所以说你看到在列王记下十五章的时候，当他被亚兰王的这个大军包围的时候，他丝毫不害怕，他不用怕，看看我们满山的这个火马战车，上帝与我们同在啊。第九节，我们来看啊，哎，往上一些，我看上面是多少节啊，这十一节往下面。以利沙呢，在以利亚被接的时候，他看到了，也就意味着，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就是说，啊，我如果被提的时候，你能够看见，你就能得到啊，那真的得到了，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就是从神那来的权柄以及双加倍的恩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相当于一个案例，一个案目的仪式，这个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今天在基督教世界啊，有位所谓的法国的神学家啊，我听那个这些改革宗教文主义者总是鼓吹啊，说我们这位神学家没有上过神学啊，也没有被案例，我但他讲道讲的比所有的牧师都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无论是以利亚案例以利沙，还是新约的时候保罗案例提摩太，圣经说的很清楚，没有经过正统的牧师培训，没有经过牧者的案例，你无法得到圣职，你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恩赐，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所以在今天看不起牧师的，看不起这种按摩仪式的人，好好睁开你的双眼看看圣经啊。十二节到十五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着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于地。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啊，十二节强调的很清楚，以利沙看见了。看见了哈，能得到了，被接圣殿的时候看见了，看见了就能得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原文是哀哀呼哈，就是说那种痛苦的哀呼。你看列王记上十三章十四节，当以利沙得病要死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施也是这样呼叫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然后呢，再也看不见了。原文的意思是，以利沙这样一直呼叫，直到彻底看到他被升天，彻底看不见。接下来，以利沙就把他自己的衣服抓住，然后把他撕为了两遍。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撕裂衣服表示哀痛啊，表示哀痛；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跟自己过去告别了，也就意味着要换一身衣服了。啊，接下来呢，他拾起了以利亚身上掉落下来那件外衣啊，就是那件有毛毛的衣服啊。列王记下一章七节到八节，说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我们上次讲过哈，就是以利亚曾经搭在他身上那件衣服，也就意味着。神的仆人在完成每个世代的工作之后，上帝会把他接走，但是这份职分会留下，这份衣服不会带走，这份衣服会传递给上帝所选召的下一个仆人，啊，就像以利沙这样忠心的仆人，然后来接续这个职分。他拿起以利亚的衣服，表示要承接这个职分，啊，这里不单单是衣服，有更重要的属灵含义。说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拿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毛皮外衣打水，啊，他在重复以利亚的动作。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他打水之后，水就左右分开，他就在其中走干净过来。这句话都是祷告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当这个神迹行完的时候，就意味着神是以利亚的神，也是以利沙的神啊。神为以利亚做了这件事情，也同样为以利沙做了这件事情，二者所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回到摩西五经，神在那个时代为摩西分开红海，在这个时代也为以利沙和以利亚分开约旦河。也要说仆人所得的恩赐，仆人所得的这种圣灵的感动是用来干什么的？讲圣经的，在重复的讲解旧约的经文啊。说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在对面看见他，就说以利亚的灵停在以利沙身上了啊，这就应验了上帝所说的，那感动以利亚的灵也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啊。不过呢，在这里的时候，这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呢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加倍这个词，他们只是觉得啊，他也能讲道啊，他也有恩赐，但是恩赐呢，可能比起这个以利亚来啊不够这么多。然后他们来迎接他，就是叩拜他。这个迎接和叩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表示教会认可牧师从上帝那里从这个按牧仪式从按手里所得来的这样的圣职权柄和恩赐。也就说可以在今天说这个会众啊，看到了这个牧师讲到的恩赐，看到牧师从上帝那里权柄，决定要顺服牧者的权柄啊，这在今天一定是跟教会有关系。十六节对他说，仆人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 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我们注意这句话啊，我们注意这句话啊，在这里哈，他们对他说，说看呐，你的仆人有五十个壮士啊，就是而且这个口气在原文就是非常强烈的意思，就一定得这么做啊，我这有五十个能人啊，有五十个很能的人啊，说啊，让他们去寻找你的主人，不是师傅哈，是寻找你的主啊，强烈的要求，说有可能啊，耶和华的灵把他挺起来，投在了某一个山谷。这句话跟谁一样？跟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第十二节啊，那个仆人哈马谷跟以利亚说的话一样，说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走了。另外一个呢，在这里哈，你要注意这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他们说这种话完全出于不信。而且在不幸的背后呢，有一些更可怕的事情，在今天呢，这个时代的教会是有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你知道他们非要派五十个人去找以利亚这个事情，在今天叫什么吧？这叫追求名目。你要明白哈，就说啊，虽然以利沙你也被按例做牧师了，虽然你也有讲道的恩赐，但是没有那位名目，没有那个比你高的那个牧师的指示，我们还不能听你的。你不能单独牧会，你也不能单独决定事情，你得有他授权你才能做事情，他怎么讲你得模仿他，你看到没有？在今天你在这个基督教世界，甚至在教区，你能够看到这样的蠢货啊，就是说如果不是有名的牧师，如果不是说啊给你暗恋的牧师，你就不能做牧师啊，你只能比他们低啊，你只能做的比他们差，然后呢那些牧师说了算，你说了不算。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离开以利亚，这个以利沙就自己不能讲道，也不能牧养教会啊。在今天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刻意贬低这个本地的传道人啊。有个弟兄给我说的好，叫远香近臭啊，别人家的牧师才是好的啊，这外国的牧师才是好的，只有那啊，我不说了，只有那有名的牧师才是好的，你们这些牧师都没有讲到恩赐，你们就不行。所以说你看看这五十个壮士和这些先知门徒究竟是什么人，名目崇拜者嘛，名目追求者嘛，本地已经有牧师了不能用，本地的牧师不能用，本地牧师你别讲道哈，你讲的不行，放聚会时候放视频就行，你不用讲，因为你还不成熟。这蠢货完全搞不清楚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以利沙来接续以利亚，在本地的今天说这个教会当中继续做牧养的工作。只要被暗恋的牧师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的恩赐，任何人无权打扰。所以说呢，以利沙说没必要这么做，真的没必要这么做啊！往上看，什么事要找那老牧师再问一问，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说那将要做牧师的弟兄哈，将要做传道人弟兄，以后碰到类似的蠢货啊，就是刻意贬低本地传道人的啊，这种远香近臭的，直接拒绝这样的蠢货，你不用搭理他们啊。十七节，他们再三的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个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你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大力的挤压，就是傲慢无礼，原文这个表示大傲慢无礼，非常顽梗，非常用力的是挤压，去压迫他，没完没了呗，直到什么，直到折磨的你感觉不好意思，这个难以推辞，原文的意思感觉羞愧的意思，觉得就不好意思了啊，就是说非得折磨的你，让你软下来啊，让你服他们。在今天教会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人啊。最后以利沙实在是烦了，说你派人去吧。原文是强调，说原文是两个，你派人去吧，就你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去吧去吧去找吧去找吧，就这样的意思，就你爱咋咋地 啊。然后这些人呢，派了五十个人找了三天，啥也没找着。为什么没找着呢？根本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嘛。在今天本地完全能聚会，本地有牧师，本地也有讲道，你为什么不在本地好好聚会？你为什么非要搞这种远香近臭呢？只能证明你愚蠢啊。 所以说对于那些本地教会已经案例牧者的，就没必要再去求问其他的牧师了，完全没必要，只要按照圣经做就行。追求名目的结果最终就是你一无所有啊，你的教会是白做工。十八节，以撒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在这帮人追求名目的时候，以利沙所选择的是仍然坚守在教会，就在教会牧会，哪也不去啊！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照常牧我的会，我照常讲我的道，最终让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羞辱自己，这不最终回来打脸了啊！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注意这里我画的这些重点啊，说这个城里的人啊，对以利沙说，看哪，这城地势美好，正如我主所见。注意哈，我主所见，注意这个词哈，先前说要找你的主人，现在换成什么？你就是我们的主人。服了没有啊？服了，确实服了啊！不再追那名目了啊，老实在本地聚会。原文说：“看呢、啊，这个城市，这个城的这个地也非常好啊。”弟兄姊妹，你读这个耶利哥的时候，这段是你要去看前面的圣经啊。为什么耶利哥那人说这土挺好，就是产的东西不好？水不好啊，受咒诅了嘛。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在亚哈在位的时候，在那个最坏的时期，伯特利人希勒重修了耶利哥。利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瑟亚所说的话。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以利沙在当时那个时代所负责侍奉牧养的这个耶利哥里面啊，这些门徒，这些今天来说教会，他当时的背景是什么？重建耶利哥在今天来说就是左派在世界上所掀起的一场反圣道敌基督的运动，就故意跟圣经对着干，圣经说这个事情一定不能成就，他是非要成就啊。而这样的反基督的运动直接导致这个城受了咒诅，所以说连地也受了咒诅，连地上的水也受了咒诅啊。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看起来这个地和水都没有问题，但是水是坏的，是有毒的，原生水是坏的哈。而且啊，说这个地会流产，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就指的人怀胎，怀一个胎留一个，怀一个胎留一个，就保不住胎的意思，指的是这个土产啊，就长到还没熟的时候就掉了，什么意思呢？水是坏的，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像圣经一样有初熟的土产献给神。圣经当中不有五旬节，不有七夕节吗？啊，我们讲过这个五旬节、七夕节的这个含义啊，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把教会当中这些新生的信徒，这些新成长的人带到神的教会当中，在上帝面前献给上帝嘛，这不就是新生的土产吗？弟兄姊妹，这里在讲什么？这里这神迹，你要清楚，这里实际上在谈教会的事情。也就是说，事实上这里在谈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发展，以及教会的发展当中阻碍教会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毒素和病究竟是什么？以利沙在这里被称为我主，实际上他在预表基督，你知道吧？这城的人可以预表会众在向基督祈求，希望能得到改变教会现状的话语，但是最终答案有了，也意味着这里的这个耶利哥城内的现状代表今天绝大多数教会的现状，就这个教会建起来了，但是基本上不能产生真正相信的真基督徒。为什么？都是信到最后半途而废。最后你看哈，你看中国今天很多教会啊， 那三自教会就不用说了，那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教会啊，天天喊着好行为啊，天天喊着善行，活出来，最终我看没活出来，全嚼是棍子啊，最终生出来的都是在教会里啊贩卖牛羊羔做生意的，搞人情的啊，那名利情欲之徒，除了拿圣经吃的人什么都不会啊，而且你还不能批评他，一批评他啊就给你炸锅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信徒是什么？就是流产的信徒啊，就是搅屎棍子，没有真正的悔改，也不真正的悔改，也不能真正静下心来听到。这些假基督徒啊，这假牧师就像这里的这些坏了的土产一样，还没有长成就掉了，掉胎了，没有办法献给神，更不要说去得救啊。但是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啊？水是坏的，知道什么意思吗？那个牧师是坏的，那个牧师是鸡汤师傅，那个牧师天天哎呀包容啊，活出来行出来，哎你不能说啊，要给他机会让慢慢的更新啊，全是这种左派的论调。所以说今天你看到这种教会里这种牧师培养出来教会，这种牧师培养的信徒全是巨婴，永远长不大。为什么？哼，你吐出来的水是坏的，不是活水啊。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一定是在讲今天的教会啊。然后呢，以利沙从上帝那里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给我拿一个新瓶子来，然后我要把什么装在里边？盐装在里面。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才能保全。你要明白哈，今天圣经反复强调，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盐更不用说了。耶稣说，为义受迫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为什么这么说？前面有上下文的经文啊，为义受逼迫嘛，你讲真道，你讲真道你才能够为义受逼迫。你天天讲鸡汤，你天天爱啊包容啊，没你绝对不会受逼迫的。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也就意味着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牧师在教导的时候，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你的这个瓶子必须是新的，你里边必须装上盐，你必须，你讲的信息，你对教会的牧养和责备，让人确确实实感到痛，确实感到哎呦真咸啊，而不是真甜啊。你本身要是一个新的瓶子，你的新瓶子里边必须装的是盐。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复兴教会需要什么？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需要把这个水源的问题给解决了。今天的教会需要改革，需要复兴的时候，必须有像以利亚和以利沙这样充满盐味的牧者，这样身穿毛衣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牧者啊，教会才能进行宗教改革。所以说，历史上那些真正有效的宗教改革，从来都是由那些忠心的仆人发起的，而这些仆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会撕破脸皮，一定会与那个时代是格格不入，一定不会受到欢迎。如果不这样，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这个水的问题，教会不会复兴。你可能能长很多庄稼，能看着上面挂很多果子，但是最后一定是掉胎，最后生出的是巨婴，而不是神国的基督徒。所以说呢，这些人最后信了，在今天的教会想复兴呢，就得听神仆人的话，他就把这新瓶装的盐啊，然后往上去倒在那个水的泉源里面。注意哈，接下来这句话，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它必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流产。于是那水被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他所说，正如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来看，你注意哈，我刚才讲过，这个新瓶子装盐倒在泉源里，这是一个有这个特殊的举动，是有属灵含义的。另外一层面来说， 后边强调治好这场病，治好教会的这场病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嘛。还有什么？正如神借着以利沙所说的话，还是回到神的话。只有圣经，只有在讲台上的改革，只有讲纯正的道理，才能够医治现在的教会。往上，上吧，上吧，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呢，既是讲牧师跟教会的关系，也是在讲宗教改革。弟兄姊妹，宗教改革、教会改革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在那个时代的以利沙，他从水源上解决问题。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的败坏，实际上源自于基督教会的败坏。基督教会的败坏源自于从水的源头上就坏了。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哈，绝大多数啊，这个中国和西方的教会都是白左教会啊，光讲哎呀包容啊，哎呀哎不能讲啊，要给人机会啊，要慢慢更新，更新五年了还那熊样，就是不肯责备人。这些掺了毒素的这些水，这些掺了毒素的这些解经啊，这些教义啊，让今天的基督教败坏了啊。所以说今天很多弟兄说，哎你看这个国家西方又败坏了啊，你看这个中国这边又败坏了，这又败坏那又败坏了，根源就是教会的败坏。而教会的败坏的根源是讲台的败坏，水源的败坏。所以说教会要想复兴，从今天开始必须改革，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啊。然后你注意下面哈，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它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流产。也就是说这个地啊，这个土产啊，都是不说而落，它对应什么？对应人死亡，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不悔改，光做搅屎棍这些巨婴，这些贩卖牛羊羔的巨婴，它的结果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管教这么简单吗？最终的结果，不悔改的结果就是灭亡。只有悔改了，人才能得救。你不能永远在上帝面前做巨婴，上帝忍耐你一年两年，但是不会说一辈子忍耐你。所以说有些病必须治，越早治越好。治病的关键是牧师敢不敢讲真话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啊，在这里你看原文非常有意思哈。那个时代的耶利哥啊，今天的教会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不停流产的妇人，总是怀胎怀着就流，总是怀胎怀着就流。为什么？源头坏了。当讲台回归真理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被医治。这样的原则到今天仍然有效。所以说这是说直到今日啊。他两个，我们看23-24节，不要做其他动作。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偷偷的上去吧，偷偷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童子。刚才讲到这个世界的讲台的败坏，我也是感到震惊，因为我在网上看圣经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这个鸡汤教的师傅怎么解这一段，说这个神迹太不人道了，太没有爱了，这42个可爱的小孩就这么被杀死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教会里有人这样讲解圣经，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啊，像一个流产的妇人一样，反复的流产，接不出啊真正的怀不出真正的重生的这样的信徒，完全正常啊。我们来看弟兄们，神的道是不是好的？当然是好的。神的道有没有能力呢？也有能力。神的道能不能治愈教会，让教会复兴呢？当然可以，但是不是人人都愿顺服的，你要明白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的这段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以利亚在耶利哥做完了事情之后，完成了教导之后，改良了水源之后，他出去要上伯特利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情。 以利亚的下一站就是伯特利，金牛犊教的大本营啊，鸡汤教大本营。而且在到下一站之前，这魔鬼是不甘心失败的，耶利哥的这些反基督的旧势力他要起来整事的啊，这人就是要拦阻来污蔑这场宗教改革嘛。你要知道这些喊秃头的这些童子，他背后的根源出于什么？他背后根源出于魔鬼。他实际上在污蔑，在否定以利亚之前，对今天来说，对教会的宗教改革，对讲台，对教会这个水源的改革。说他这个路上正要上去的时候，这些童子出来了，就开始嬉笑他，嘲笑谁啊？嘲笑神的仆人嘛？怎么抵挡真理啊？抵挡上帝的仆人，抵挡牧师，啊？嘲笑嘛？嘲笑你的改革嘛？犹大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嘛，随从自己的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人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说秃头啊，上去吧！秃头啊，上去吧！弟兄姊妹，注意这里哈，你在这里啊，研究这个以利亚头发、以利沙的头发是不是少，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你要注意，在这里以利亚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属灵的含义，而这里这些童子喊秃头、秃头，他也是有属灵、也是有灵界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拦阻宗教改革？怎么样拦阻神的仆人讲真道？当然没有权利直接干掉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有上帝保守，就嘲笑你啊，污蔑你啊，就是说想办法污蔑你，说你传的道不真啊，你的这个牧师没有真正的权柄。今天前一阵的时候，当我们批评这些贩卖牛羊羔的这些恶人的时候，有些蠢货也许别站出来说啊，你们都是错的，牧师讲道就是为了训斥你们，你们听着吧，那人就是你，就是那人。所以今天这种嘲笑的人太多了啊，在真道上驳不倒你，就出了一个计谋，他骂你是秃子嘛。什么是秃子？我往下看啊，利未记21:4-6哈，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随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你要知道啊，这个耶利哥城出来的这些童子啊，他极大的可能不是异教徒，住在那里都是以色列人呀，啊，他为什么会笑话呢？原因很简单，你这个传道不合法呀，啊，过去有人骂我是野传道啊，不合法，说你这牧师不行，你不如你讲道比你的牧师差远了啊，你这不行，啊，你没有爱，你不包容嘛。最近当我们责备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人，然后有人说。说我们吃饱撑的，说还甚至有人，就说我们前一阵我在那个朋友圈发那个责备鸡汤教的信息啊，宣扬上帝公义的时候，有也许别出来说我们是发热病的，那意思你们不出于神。这种事情今天很多，他们这些人呀、啊、属于魔鬼，他就是要把这些新案例的牧师的这种传道的权柄、传道的恩赐给污化，你知道吗？他们说你这不从神来的。所以大家能听懂这个秃头啊秃头啊是什么意思吗？就说你这宗教改革不合法，走吧走吧走吧，不合法啊，就你不出于神嘛。我们来看以利亚，以利亚有没有说哎呀小孩子啊要慢慢来嘛，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嘛啊，以利亚有没有说以利沙有没有说哎呀包容啊啊要忍耐啊，没有。神说得很清楚，记住啊弟兄姊妹，记住尤其弟兄以后做牧师的，当你传的是真道，有人要污蔑你的传道和你的这种宗教改革的时候，你直接像以利亚这样去做，神是会与你同在的，直接转个头来看见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最终这些人能不能遭到报应，一定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奉主的名咒诅那些教训里面搅扰我们的那些搅屎棍子，污蔑我们传道，说我们吃饱撑的啊，说我们发热病的搅屎棍子，这人都该受到咒诅啊！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这人为什么会遭到咒诅？弟兄姊妹，因为以利亚在耶利哥讲的道是真的，而且以利亚给出的方案 他所进行的对水源的这种宗教改革是真的，是真的出于上帝的，而且神也确实行了这样的神迹。所以说当我们得知真道之后，如果故意犯罪，故意抵挡，那么赎罪的祭怎么样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人的烈火啊。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得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人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的可怕。这些人不是被以利沙击杀的，是被上帝击杀的。这人死的比以利亚时代那两波五十副长带的两波服侍人更惨。因为这些人确实看到了神迹，但他仍然选择诋毁，他知道神的仆人讲的是真的，但他仍然诽谤和嘲笑。听到神的话语，看到神的大能，还故意诽谤，你的下场就是灭亡。而且这里的这些童子，你不要说这些年纪太小，哎，太不包容了。我问你，他们犯的罪是不是亵渎圣灵的罪？是不是？耶稣说，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的，永远不能得到赦免。是因为他们指着耶稣说他是被鬼附的，是因为这些童子指着以利说，以利沙说他们是秃头，是因为这些搅屎棍子今天指着上帝的牧师说，他们发着病，他们的讲道是假的，不符合圣经。所以说，神一定会把权柄赐给他的真正的仆人，只要他是传讲真道的，神迹一定伴随着真道。于是有两头母熊从森林中出来，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哈，是母熊。圣经说，宁可碰到这个丢崽子的母熊，也别碰到愚昧人。也就知道，也就意味着这个离开，让这个母熊离开崽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但这两头母熊，为了执行上帝的旨意，离开了什么？熊崽子。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刑罚绝对是出于上帝，啊！你说两头熊出来杀个人，这个有可能说哎凑巧，但两头母熊同时有两头放下自己的后代，放下自己的崽子出来杀人，这绝对是从上帝来的，撕裂了他们中间的42个孩子，啊！弟兄姊妹，你要今天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孩子是不是不该死啊？啊？你要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在教会天天骂牧师，天天在这抵挡真道，聚会也不好好聚，难道不像这42个孩子吗？今天为什么教会不但要包？今天教会吧，你说有的教会他包容小孩子在这乱捣鼓就罢了，还包容一些所谓的巨婴、一些搅屎棍子在教会捣乱。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上一点，在这里哈，我奉劝那些我们这些真正的弟兄，这些敢于讲真话讲真道的人，你奉主的名传道，你奉主的名推行宗教改革，你奉主的名斥责那些教会的罪恶，神一定会与你同在的，并且真的会给你权柄。耶稣说了，你是彼得，我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什么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42个人在地上被捆绑，在天上也被捆绑，结局已经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一定要注意，在这里被击杀的是42个孩子。为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其实你以为这是简简单单孩子的事情吗？弟兄姊妹，这小孩子他哪来的胆量，他敢出来骂以利沙是秃头啊？如果不是后边有人教他，他会这么做吗？ 今天巨婴作恶，如果没有人怂恿，他会做吗？这些人呀、啊，他实际上是想用道德捆绑伊丽莎，说伊丽莎、啊，你这宗教改革把我们的生意都毁了，怎么办呢？也没法直接说你，我派一群小孩去骂你。这小孩看挺可爱，说：“秃子上去吧，秃子上去吧，我看你敢不敢动手，我敢不敢看你敢不敢啊，祷告上帝啊，去咒诅这小孩。你要敢咒诅，哎，没有爱啊，这不是真的仆人。”弟兄姊妹，这个伊丽莎有没有吃这一套啊？没有。当伊丽莎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神就拆了两个母熊，咬死了他们中间42个孩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不单是教导我们自己，也是教导我们的后代。对于敢于拦阻真理、搅扰教会啊、拦阻，就是说搅扰讲台的这些搅屎棍子，上帝从来都不包容。不管他是老的、少的、年轻的、男的、女的，神从来不会容许有人去搅扰教会。你要明白哈，42孩子死了嘛。这42孩子死给谁看的？死给他们中间的这些人看的。啊，耶稣说，耶稣在启示录2:23说：“我要杀死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说，人从小应该教给自己的孩子，啊，不但教给孩子，教导给教会那巨婴，你要懂得敬畏上帝。你要懂得尊重讲台，尊重上帝的仆人，尊重上帝借着他仆人所传的真理。你不要觉得有什么事情可以要挟上帝。啊，今天有的蠢货说：“哎呀，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那上帝就这么多人，上帝敢灭我们吗？”就这种狂妄的说，你咋知道不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敢做这些事情。啊，如果你真的是愚蠢到这个地步，你可以去试试，你一定会完蛋。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哈，有老人灭亡，有年轻人灭亡，有中年人灭亡，有男人灭亡，有女人灭亡，甚至有婴孩灭亡。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比起上帝的公义啊，比起上帝在教会当中的原则。那些所谓的什么政治正确、多元包容，简直是狗屁不如，啊！所以说，今天有的人宣扬啊，那对于那教会当中捣乱的，要爱他，要包容，要给他时间，慢慢的更新啊，这就是下场，啊！我说的符不合圣经，你自己去看。25节，伊莎从伯特利上到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伊丽莎的这个侍奉之路，比伊利亚更长，而且更有恩赐，而且显出更大的勇敢和更大的坚决。啊，实际上，伊丽莎从伊利亚那里学会了一件事情：对上帝绝对的信靠，对原则这种不顾一切的执行。你从圣经当中你去看。伊丽莎他神借着他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对原则的违背。这个人从来不顾人情，这个人是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所以说，即便有人半道出来捣乱，但是神仍然为他站台。啊，他从耶利哥出来之后，击杀了这42个童子之后，然后来到伯特利啊，我们说过金牛教的大本营。然后做神的工作，最后回到加密山，从加密山又回到撒玛利亚。你注意这里边这几个地名，这是有特殊含义的。也就意味着呢，在伯特利啊讲完道，在伯特利宣讲上帝的信息之后，进行完宗教改革之后呢，然后回到加密山。为什么回到加密山？实际上想起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胜过那450个巴利先知，400个亚沙拉先知。神让他通过去那里的这种方式，让他坚固的相信他就是承接以利亚做以色列先知的这个人，让他重视自己的职分。然后从加密山上下来之后再去哪里啊？撒玛利亚。这就跟当时 以利亚啊，在那山上啊，做完了工作，然后回到撒玛利亚，走的是一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下一站就是撒玛利亚，就是当时以色列北国的政治中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在以利沙那个时代，无论是以色列北国的这些王，还是耶喜别，嚣张程度大大的缩减。为什么？这先知不怕你们。这个先知真的是靠着上帝，他敢使用上帝给他的权柄，他也不怕人情。所以说，一个仆人要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以后的时代被神大大的使用，被神长久的使用，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坚守原则，你不要顾了人情，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上帝的真理是超越一切的存在，这是教会复兴的根本的原则。不要在乎人说，不要在乎人怎么看你，那要忠心忠于上帝的话语，神必为我们征战。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祝福我们，求主施恩于我们。主啊，愿今天的信息能够传到你所要让他们听到的那些弟兄姊妹那里，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关一下。